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何叶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9月号，题目是孩子为何不上课，撰文的是陈小玲。每年九月开学是许多家庭的大事，为了 back to school， 新衣服、新书包、新文具、新手机全部准备就绪，仪式感比过年过节更重要。让孩子好好上学，不单是父母的心愿，也是加拿大必须遵行的法律。然而，天天上学其实不是所有学生必然做到的事。长期缺课在加拿大一直是校园里令人头痛的问题。COVID-19 后更加严峻，华人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各种原因错综复杂，缺课背后更可能有重大危机。怎样好好理解孩子不上学的原因，才是根治问题的第一步。在加拿大，教育主要属于省和地区的职责范畴，而非联邦政府的责任。每个省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教育法，规范其教育体系的法律框架。学龄儿童必须定时上学。以安省为例，教育法规定自6岁起，学生必须自当年九月的第一个上课日起，直至年满18岁之日止，每一个上课日均应到校。教育法进一步规定，家长有责任确保学龄子女每日到校上课，并要求教育局聘用出席辅导员以执行强制上学的规定。同样的，BC 省的学校法规定6至16岁的学生必须接受学校教育。以安省为例，未能让学龄子女上学或拒绝送孩童上学的父母或监护人，除非有合法理由，否则都属违法行为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罚款200元。而对于12至15岁经常逃学或拒绝上学的学生，可依教育法控告其逃学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罚款1000元，并可能被判1年缓刑。若在缓刑期间再次逃课，还可能面临30天的监禁。此外，假如逃学学生在16岁以上，且持有驾照或正在申请驾照，教育局可向交通厅提出建议，暂停该学生的驾驶执照或拒绝其驾照申请，直到该学生恢复定期上课。任何人如果在学校上课时间雇佣应该在校上课的学童，或允许该学童在上课时间受雇，都属于违法行为。长期缺课又可称为持续性缺课，根据安省的准则是指超过学年 10% 缺课天数。有些省份则会用18天或以上，以180天学年计算，作为衡量基准。计算时通常包括病假、家庭旅行、逃学等所有缺席情况，只要该天没有到校，就算入缺课日数。究竟加拿大长期缺课的学生人数有多少？渥太华大学融合教育教授惠特利在《加拿大学校缺课现象、成因、挑战与协作解决方案》一文中指出，加拿大针对学校缺课的研究非常有限，学校旷课问题难以准确衡量。各教育局根据不同的规定自行收集学生出席数据，而大多数省份没有公开数字。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，长期缺席的学生人数在 COVID-19 后于全国多个地区显著上升。 CBC 向全国41间大型教育局查询， 只有八间有完整数据响应。就以安省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为例，长期缺课的小学生从2018到2019学年的 15% 增加至2021至2022的 25%， 再升至2022至2023的 33%。中学生则从2018至2019学年的 26%， 2021至2022相同，增加至2022至2023的 35%。在海洋省份纽芬兰和拉布拉多，小学生从2018至2019学年的 22.9% 增加至2021至2022的 50.1%， 2022至2023则是 40.9%， 中学生则从2018至2019学年的 48.8% 增加至2021至2022的 69.7%， 2022至2023则是 67.8%。 长期缺课并不只是少年轻狂的暂时性现象，教育学家认为对学童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。惠特利指长期缺课是导致辍学的早期重要风险因素之一，并与一系列心理健康、经济及学业困难密切相关。对学校和精神健康机构来说，学生的出席问题是一个警号，在其他问题还未浮现时就已经出现了，表明学生可能在学校、家庭或小区中遇上困难。研究还显示，缺课问题与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互动影响，而这种情况往往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。惠特利教授认为，追踪出席率固然重要，但深入了解缺课的动机和成因可能是更有效的防范措施。他指缺课的类型分为下列四类，而在今次接受本报访问的安省学校社工见后文，直指这些缺课情况正是他每天的亲身经历。一、因焦虑相关原因而逃避上学。情绪或焦虑型缺课通常由学生主观意愿驱动，常见原因包括避免不愉快的校园经历，又或追求在家中的安全感和乐趣。这类缺课者可能因社交焦虑、考试压力、特殊学习需要或长期失眠而抗拒上学。例如，遭霸凌的学生害怕重回校园，功课追不上的学生选择逃避测验，自闭症学生因病缺课后难以适应复课，长期焦虑者因睡眠不足而缺乏上学的精力与信心。因着种种心理原因逃避上学的学生，其中不少就选择留在家中，以打游戏机或做其他活动来逃避现实世界。二、逃学、旷课多见于年长学生。旷课被视为学生有意识的选择，受家庭与学校因素影响。例如，学生在新学校与同龄人缺乏连接，便选择逃学与旧朋友相聚，又或知道某科老师上课不常点名，便提早离校去打工，又或有学生因家庭经济压力增加，对学校愈发疏离，最终辍学。三、家长支持型缺课。有时缺课是由父母或监护人决定，原因多与家庭或学校情况有关，且动机主要来自家长。例如，有学生被迫留在家中照顾年幼弟妹，以便母亲出外工作，又例如父母需要孩子在看医生时当翻译，因此被迫缺席。当学校不能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服务时，例如当专门照顾孩子的教学助理 EA 请了假，父母宁愿将孩子留在家中。 四、学校主导型缺课。学校主导型缺课主要指由学校决定或安排学生缺课，例如学校认为有些学生无法全天上课，且可能出现失控行为，便安排他们每天仅上两小时课，又或有学生因携带大麻或在吸食毒品后回校，被校方停学一周，也有学生因长期缺课且学校无法联络到他或家人，被注销学籍。在现实世界中，惠特利教授指，这四种缺课动机往往纠缠不清，一个缺课的学生总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不断因各种原因将缺课的情况延续下去。例如，有学生因在学校被霸凌，没有朋友而不愿上学，久而久之，他习惯性的缺课，偶尔回校又因为追不上课程而焦虑加深，回家做功课又感到沮丧，母亲见状就让他留在家中，之后他再去上课时，因为害怕被霸凌而在书包里带上一把小刀，当被校方发觉时，被罚停课两天。这样的缺课原因会循环下去。惠特利教授认为，当学生在年纪较小出现缺课时，便应及早理解问题，而针对以上的例子，更要组织一个团队制定返校与重新参与的计划，并在需要时与家长及其他服务部门进行协调，在精神健康、学习辅导、反霸凌、朋际支持等各方面支持学生，彻底的解决问题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5年9月号，题目是《孩子为何不上课》，撰文的是陈小玲，我是何叶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